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我是主持人何琳。如今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可贫血的人却越来越多了。仅仅是缺铁性贫血的患者就约占全球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其中发展中国家发病率更是高达 30% 到 90%， 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四大营养缺乏症之一。那很多人都觉得贫血只是小问题，没有不舒服就不用治疗，但事实上贫血并非绝对安全，它很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恶化，甚至可能与肿瘤相伴相生。本期纽约健康365，我们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关注贫血的一些话题。那么在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美国血液肿瘤医学博士冯琦医生做客直播间，给听众朋友们科普介绍有关于贫血的医学话题。纽约健康365节目荣誉推荐开帕亚美医师协会会员医生、美国血液肿瘤科医学博士冯琦医生。冯琦医生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在北大医院内科工作，之后来到美国，在纽约大学布鲁伦做内科住院医培训，之后又在纽约下城医院完成了3年血液肿瘤科的培训，目前在布鲁伦工作了将近8年的时间，拥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冯琦医学博士致力于各种血液肿瘤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工作，特别擅长治疗血液方面疾病，包括良性血液疾病如贫血、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减少症、淋巴瘤、各种血液病、骨髓异常增生症、原发血小板增多症、红细胞增多症等恶性血液病，同时也治疗肿瘤方面常见的乳腺癌、肺癌、结肠直肠癌、胃癌、肝癌等，同时诊所也治疗罕见的脑癌、肉瘤等。冯琦医学博士和著名的外科医生、放疗医生有密切合作，把最先进的个性化诊疗方案和精致的服务带给病人，特别是在美国的中国病人。冯琦医学博士输液化疗诊所方便中国人就诊，输液包括静脉铁剂，为缺铁性贫血的病人和孕妇服务，静脉抗生素、风湿科和神经科静脉用药等，同时也提供静脉化疗药物治疗。冯琦医学博士输液化疗诊所在以下两个地点为大家提供服务：周一、周二、周四、周五，在布鲁克林八大道附近的爱康医疗大厦204室，早9:30到下午5点，为您提供诊疗服务。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765-0888，718-765-0888。同时，冯琦医学博士输液化疗诊所在靠近公园坡附近也设有诊疗中心，为广大患者提供诊疗的服务时间是每周三早9:30到下午5点。健康预约咨询电话：718-788-0088，718-788-0088。冯医生您好。
何琳您好，广大听众们你们好，我叫冯琦，是血液肿瘤科医生。
冯医生，那么今天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请您从我们的医学领域当中给大家科普介绍一下什么是贫血好吗？
贫血就是红细胞在血里面的那减低，这个红细胞呢，因为在血里面那个量很大，我们很少用红细胞的总数来算，但是呢我们可以用血色素，这个呢是红细胞里面含的蛋白质，这个是一个非常容易检测的一个指标。大家在血象里面 CBC 里面可以看到血红素，正常的男性和女性都有一定的区别，女性呢一般来说每个实验室都会有一些出入，但是一般来说呢女性是11点多到14或者15的样子，男性呢一般是从13到17，这个范围。如果呢男性或女性减低，就是比你的正常值低的话，就叫做贫血。但是这个贫血呢，我们又分轻中度，轻度的呢就是在10到11左右，重度呢有可能叫7还要低。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那贫血它是暂时的还是长期的呢？
这个咱们要讲到了，贫血有很多种，有一种呢叫是遗传性的贫血，比如说像中国人南方的人，很多人有地中海性贫血， 这种呢，如果你是生下来就有的话，那这只是长期的。但是呢，有一些，比如说像您刚才讲的缺铁性贫血，这种呢就有可能是短期的。比如说有的年轻女性月经比较多，这个时候呢可能会有，如果要是及时的补上的话，这可以是一个可以纠正的短期的贫血。但是呢，如果要是长期忽略不再纠正的话，它也可以变成长期的贫血。
嗯，那像贫血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啊？
很轻的和很慢形成的贫血呢，很多人没有症状，一直到中重度贫血的时候会有觉得累啊，还有一些觉得头晕啊，有的人还有吃饭吃不好，再严重呢，有些人就是根本就上几节台阶都很困难。我见过最严重的女性，就是说她女性最喜欢逛街了。
对，
有的人她累的，她连逛街的力气都没有了。也有男性这样的，就是因为消化道出血，也是一个慢性的出血，但是呢，他没有意识到，然后呢就觉得好像哎，怎么最近突然走路也不行了，上台阶也不行了，所以根据他那个失血的快的程度，有不同的表现。
那如何判断自己是否贫血呢？
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就是你可以看自己的指甲，平时的指甲，你在弯你的手指头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一般来说是跟你的皮肤是红红的颜色，粉红的颜色，对吧？
对。
然后再一个呢，看那个下眼睑，下眼睑的情况下，正常你对着镜子可以看一下，一般来说也应该是粉红粉红的，偏红一点。如果你要是觉得就是很浅，有的时候很惨白了，那个时候呢就是比较严重一点。当然最主要的还是要去家庭医生那里去年检，去看一看，你要有这种任何这种觉得头晕乏力这种情况呢，一定要去家庭医生那里去查个血。
咱们查血的时候主要观察的是血红蛋白水平，对吧？
对。
那像儿童啊，包括成年的男性啊、女性啊，他的一个标准是一样的吗？
儿童多少有一些不一样，但是在每个实验室，他那个在你出这个血象这个报告的时候，他后面都有一个括号，那里面呢就是写的他的正常值，你要对着你的那个值和那个正常值去对比较一下。
那冯医生，贫血的严重程度它来划分的话，它分哪些等级呢？
就是轻中重。
那人为什么会贫血呢？
这个呢就是非常多的原因了，咱们可以简单的刚才我说到的有遗传性的原因。遗传性呢就是比如说地中海贫血，这种贫血呢就是从父母那里遗传下来的。在非常小的婴儿那里面，就是如果要是非常严重的话，就是有可能造成就是夭折，就是孩子成活不了。如果要是能够成活到大一点的孩子或者成人的话，一般这种贫血就比较低一些，就是比较轻一些。然后呢，这是遗传性的，那后天的又有很多了，就比如说刚才咱们讲到的失血，在那个年轻的女性开始就有月经，每个月都要丢失血，如果要是能够从饮食上给她补回来呢，你可能就问题不太大，但是如果要是出血很多，就是单靠口吃饭啊这种营养跟不上的话，有的时候会变得很严重，很严重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刚才讲到的就是头晕啊无力啊，有的时候缺铁缺得很厉害的时候，有些人还会有一些那个怪癖，就是说喜欢吃冰，有的人喜欢吃土， 这种都会有，在缺铁非常时间非常长，而且也比较严重的时候会有这种情况。
嗯嗯，像贫血它有没有可能会引起其他的一些并发症？
对，如果要是有有一个叫做 B12 这个贫血呢，它会引起神经方面的问题。这个一般来说老年人比较多一些，也有年轻女性或者是男性也有，就是说他会有一些因为胃肠道吸收不了，我们就有一个病叫做萎缩性胃炎。这种情况呢，就是你在胃里面的就是有一个细胞呢，它应该分泌一个内生因子，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的胃肠呢把这个 B12 吸收走。如果有一种产生一种抗体，它这种内生因子呢就起不到作用了，那你的吃进去的那个饮食上面的那个 B12 呢就吸收不到体内，这种呢时间长了呢会有，也是他因为早期的时候他看不也没有什么症状，看不出来，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呢，从 B12 缺乏，然后再到 B12 那个缺乏性贫血，最终呢会造成神经上的损害，比如说那个脊髓的后锁啊会受影响，所以你的有的人就是会有站不稳呐、就是这种脊髓后锁的这种损伤。年纪大的人呢，如果要有一些遗忘、健忘症啊，或者是老年痴呆的早期表现啊，一般来说，医生都会去做一下 B12 的水平，就说有的人呢，看看是不是因为 B12 的缺乏引起来的这些，而不是真正的老年痴呆。
那像哪些人更容易得贫血呢？
刚才我说的一个是年轻人，年轻女性。这是比较容易贫血的。
嗯，
再一个呢是有家庭遗传这种也就是孩子们也要会，一般来说孕妇的时候都会去筛查一下你是不是有地中海性贫血啊或者什么其他遗传性贫血的这种情况。所以孩子呢如果知道父母有这种情况的话，也可以去筛查这些事情。再一个呢就是年纪大一点的，就是四五十岁或者是再往上，四五十岁呢就是有些人会有特别是咱们中国人有一些会有胃癌的情况，这种胃癌的早期呢它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症状，有的人呢是因为贫血发生的时候然后再去做才发现的，有些也是结肠癌也是早期就是没有症状，有的人也是因为发现有缺铁性贫血然后再去做胃镜肠镜。所以像50岁的时候一定要去做肠镜，如果有胃症状的话要做胃镜。
哪些具体的情况之下要特别把你这个情况告诉你的家庭医生或者甚至是要去找专科医生了呢？
一个是呢那个你的出血情况症状对吧，还一个呢就是你自己有没有，就像我刚才说的，你看一下你的指甲和那个
下眼睑、
对，如果觉得跟你可以跟家里人其他人比较一下，如果你要是原来从来没看过的话，你要跟其他人比较一下看看你是不是真的很如果贫血很厉害的话，你的那个眼睑和手指甲是很白的，你要伸直了以后那个手指甲就是几乎就是白色的，你要弯曲以后呢它会稍微恢复一些粉色，但是呢就是跟其他家庭人员里面没有贫血的人会有一些区别的。那个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你的那个大便你觉得大便习惯改变，然后或者是呢大便有点发黑，或者是有血丝，这些东西都要，还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营养要权衡，不要偏食。有的小孩子就说一直不吃菜，或者是有的呢就不吃肉， 年纪大的，像就是退休的啊什么，有些人就觉得，哎呀，我那个就喝点茶，吃点面包就行了，或者是吃点简单的啊，就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以后也会造成贫血。
通常医生是如何诊断贫血的呢？
主要是通过查血，每年每个人都是要查一个血象和那个肝肾功能，这是必须的。当然有的医生还要给你查甲状腺功能啊，还有其他的功能，但是最主要这两项一般都是会查的。
贫血它能治好吗？具体咱们都怎么治贫血呢？
营养性贫血是应该是最好治的。就是比如说缺铁，那这样的话，一个是你要是很轻微的话，你就直接就是多吃一些含肉含铁比较多的食物，比如说肉类啊，还有一些那个菠菜啊，还有那个绿菜花啊什么这些。B12 呢缺乏也是比较容易的。有的时候医生可以给你打针去纠正这个 B12， 有的时候呢也可以大量的吃这个 B12， 因为 B12 是水溶的，多吃了也不会有什么太多的副作用，直接从尿里排出了。叶酸这种东西呢，就是说缺叶酸的人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呢个别的时候在老年人平时真的吃饭吃的特别特别少，很少吃菜，或者是这种营养特别差的这种还会有，但是大部分情况下叶酸缺乏的现在是很少了，特别是在美国，它很多的那个谷类面包啊什么成品啊什么这些，还有包括谷米什么这些都它会加进去叶酸，像这种缺乏都已经很那什么。但是要是像遗传的那种呢，就没有什么太多的治疗了。那就是说要去定期观察，看他有没有夹杂一些这种缺铁性贫血，或者是 B12 缺乏的这种贫血。但是呢，总体来说，地中海贫血或者是这种遗传性的呢，就是没有办法去改变。当然还有一些呢，因为其他原因，比如说肝病啊，或者是因为肾脏原因引起来的贫血呢，这种呢可以用一些一个是保肝，就是把肝脏这个能够做出的治疗方法，就是给保证它肝脏不再恶化，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肾脏呢，特别强调肾脏也可以，肾功能不好的时候也会引起贫血。这种呢，就是肾脏本身呢，它里面有一个细胞呢，它可以产生那个促红素，这是一种激素呢，就是促进我们的骨髓产生红细胞。如果你一旦肾功能有损伤的话，这种促红素就少。这个少了以后呢，你的也会出现贫血。像这种贫血呢，就是肾脏科医生或者是血液科医生有时候就会给你打针，打一种人工合成的促红素，这样呢也可以让红细胞慢慢变好。当然你比如说要有胃肠出血啊这种肿瘤啊造成的这种呢，如果要早期的话，一个是胃肠科医生可以给你做胃镜肠镜，如果要是见到出血的地方，他可以给你止住。再一个，如果万一有早期的肿瘤的话，那个手术本身也可以。再有一个呢，如果要是缺铁，特别是缺铁这样的，如果你要是口服铁不行，一个是那个补的不够，再一个因为口服铁它会有一些就是便秘啊，或者是胃肠道不舒服啊，有的人不能坚持口服铁的话，那我们也有一种叫做静脉输铁，这种呢可以很快达到补血的效果。当然了，如果要是真的因为骨髓原因引起来的贫血的话，那就是要根据骨髓的情况，比如说是不是那个白血病前病变啊，骨髓异常，我们叫骨髓异常增殖综合征啊， 然后有没有什么那个白血病的问题呀，这种白血病有的时候是慢性的，有时候是急性的，还有一些是骨髓纤维化的问题啊，这些呢就是我们作为血液科重点攻克的地方。
那像贫血它治好之后还会复发吗？
如果要是能够纠正这个出血的地方，就像我说的，如果要是因为妇科出血带多的话，
对
这个呢我一般有时候会跟妇科一起合作，就是说有的时候我觉得我把缺铁给他补好了以后呢，我一定要让他去继续跟妇产科医生去看。有的时候呢会不会是有子宫肌瘤，
对
这种呢子宫肌瘤可以由妇产科医生去解决，如果能够把子宫肌瘤这个问题解决了呢，你的这个贫血可能就会不再复发。还有呢就是比如说胃肠的问题，那就是由胃肠科手术科室去看看能不能把这个切除或者是止血。
那像贫血它会遗传吗？
会呀，特别是就是那种这个血红蛋白它里面应该是有两种不同的蛋白，一个叫做 alpha 一个叫 beta， 这两个呢从父母各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如果这个父母任何一方有一个基因不好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传给下一代。比如说这是地中海贫血，还有一种呢就是镰刀性贫血，这种呢是在非洲比较多一点。有的时候会有疼痛啊什么的这种这个呢在中国人里面相对来说少一些，但是非裔的人可能就会多一些。再有一些呢就是还有遗传的那种有一些综合征嘛，有就是骨髓本身就会先天性有问题，这种呢也是不太常见，但是最常见的可能比如说是地中海啊镰刀性贫血啊什么这些。
那像贫血它一般治疗周期有多长？
就是看它的原因了。
对，
如果要是缺铁性贫血呢，那个如果因为月经多的话，那可能是要长期的了。B12 呢，如果要是因为你的吸收不好，也是要长期的。但是呢要是因为比如说肠息肉啊胃出血啊胃溃疡啊这种呢都是短期的，治完了以后慢慢就会恢复了。血液病呢也恐怕是要有一些血液的那个疾病的话，就因为骨髓原因引起来的可能会短期但是大部分也是吧。
如果说患者他得了一些感染性的疾病所导致的贫血，看医生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对，你提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也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感染的时候呢，它因为有很多细胞因子呢，就是抑制了骨髓的产生，就是产生红细胞的这种能力呢减少。所以这种情况，那最主要的就是治疗感染。把感染治疗好了以后，这个血液这个部分就会很快恢复。
我们还特别想请冯医生给我们大家科普介绍一下什么是溶血性的贫血。
溶血性贫血呢是一种免疫性的，对，这个你提得很好，这是有一类免疫性疾病引起来的。它的主要的发病原因呢是你自己有一种自身抗体，这种我们之所以叫它自身抗体，就是一般来说你身体里面产生抗体以后呢，它是为了去跟外来的微生物啊或者是抗原啊去抗争，对吧？但是呢你有的人他会，这叫自身免疫病呢，就是他自己产生一种抗体呢，他会认识，他把自己的那个红细胞呢当成外来抗原，他去抗这个红细胞。这种呢就叫做溶血。 虽然呢，它这个不像失血似的，就是从你的身体里面走出去，但是呢，它在里面，它在你的血管里面，或者是在你的身体里面，它会被破坏掉。这种呢，就跟其他的自身免疫疾病一样的治疗，就是用激素啊，免疫抑制剂啊这样的呢，就把它的那个抗体呢给它减弱。
溶血性贫血的它严重吗？这个病
有的人会很严重，所以就是在紧急状态下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会要用静脉给大量激素，就是几天的时间，然后让它那个尽快恢复。个别的时候还是需要紧急输血。
溶血性贫血的患者在日常的护理过程当中要注意哪些事儿呢？
这个呢，就是一个是一般溶血性贫血的病人，就算恢复好一些的话，我们也是一定要让他们吃那个叶酸，因为他们在不断的就是红细胞在不断的破坏的话，需要大量的补充这个叶酸呢，去帮助他们恢复。再一个呢，也是要查一下他们的那个 B12 和铁是不是缺乏。如果缺乏的话，也要及时的给补上。再一个呢，就是如果一个人那个用激素的话，那就是激素这个引起来的这种副作用呢，也要去管理。
我们吃什么可以补血呢？
吃什么可以补血？这个呢，就是也是刚才我说的，就是红细胞它之所以能造成的话，它有最主要的三个元素。刚才说的一个是叶酸，一个是 B12， 一个是铁。这个叶酸呢，大部分是在菜里面，就是比较绿叶菜啊什么这些里面。再一个呢，就是我说的，就是美国的很多谷类呢，都是要都是那个都已经加进去了。还一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如果低得很厉害的话呢，可能就是需要吃叶酸，口服叶酸。再一个呢，就是 B12 也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个 B12 呢，大部分人应该是不缺的，就是它，因为咱们就是从生下来一直这样，你只要是一天吃三顿饭，那个饭还比较均衡的话，这个 B12 一般要在体内保留几年。如果你就算你今天缺 B12 不吃 B12 的话，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吸收不了 B12 的话，那你这个 B12 它要缺乏一下，它可能要花好几年的时间才能完完全全检测不到。所以这种呢，就是你只要吃一些含 B12 的这个肉类啊，主要是肉类。所以像现在有一些年轻人呢，就变成了那个就是蔬菜只吃那个素食者。像这种时间长了以后，几年，如果你要是几年不吃肉、不吃鸡蛋、不吃鱼的话，那可能就需要吃 B12。再一个呢，就是比较重要的就是铁，这三个基本元素。铁呢也是肉类比较多一点。
民间当中有很多这些说法啊，今天我们请到了冯琦医学博士，我们也特别想要请教我们的专家，来看看这些说法究竟有没有一些科学依据。首先说红枣可以补血，
应该没有。
第二个，菠菜补铁。
菠菜可以，但是它的那个吸收的量呢，也是要还是要，就是能不能完全代替肉类，还不好说，因为你毕竟吃菠菜的量也不是说很大。
用铁锅炒菜，这样也是可以补铁的。
你说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好。我说的医学上吸收这个铁呢，是二价铁。这个铁锅呢，实际上是三价铁。这个三铁在体内是吸收不到的。
冯医生，有很多患者有疑虑，他觉得到家庭医生那里来做体检啊，或者是来做一些血液检查的时候要抽几管血，觉得特别心疼。要去献血的时候，他也觉得，哎，我的血不能抽啊，这太宝贵了。那么 血液它有没有可能再生？
哎，谢谢你的这个问题，非常好。这个我也是经常会就是听到的这个问题，因为到我这里来，大部分情况都是因为血象查的不好了，我们需要做一些特殊的检查，肯定免不了要抽血。很多人就觉得呀，我的血你刚刚抽这么多，会不会抽干啦？
嗯，
那个其实咱们身体里面的血啊，大概有。女的少一点，生多一点，男的可能差不多5升，这么多呢血呢，而且我们的骨髓呢每时每刻都在造血，我们骨髓一天造出来的是200万那个红细胞，这样的话呢，就是你，而且它这个红细胞呢，它的半衰期，就是说半衰期就是说你一半就死掉了那个，这叫半衰期。
嗯，
这个半衰期呢是120天，就是3个月。就是说我们今天现在咱们骨髓里面造出来的血，如果你要不用不抽什么都不做的话，到120天之后就剩一半了。
哦，嗯。
所以就是说你，而且你这个4-5升的血，你抽那么一管，比如说一小管那个 CBC 那个内管的话，血象内管才不到1毫升或者1毫升，然后你抽那个就是化学那部分呢，就算3-5毫升吧，跟这个跟你身体里的血啊，就是没法比，就是非常小的一部分。
嗯，
而且如果就算你什么都不做的话，这些红细胞它到时候都会死。因为这叫新陈代谢嘛，因为我们的骨髓如果是一个正常的骨髓，它就是这样每天每时都在造血，所以不会造成抽干了的。
好的，那冯医生，对于普通的民众来讲，如何读懂这个血液化验单，有哪些重要的指数是大家来讲是需要科普的呢？
对，重要的呢，第一是白细胞 WBC， 这个呢是一个白细胞呢，是那个是帮助我们人体的防御系统，对不对？
嗯。
这个呢，它都每个那个单子上面，它后面都有一个括号，那里面都是它的正常值。
嗯。
如果要是基本在这个正常值，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嗯。
还一个呢，就是血色素，这个血色素呢，就像我说的，它也是有一个正常值，男女有不同，然后小孩子也不太一样，所以你要看一下你这个血色素是不是在它的正常值里。再一个呢，就是血小板，这三个呢是最重要的3点。如果这个3个都是正常的话，那可能就相对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嗯，
当然具体的如果要是万一血色素低了的话，它还有一个叫做 MCV。MCV 呢，就是指这个细胞的平均容量，这个呢在贫血里面很重要。一般来说 B12 叶酸缺 B12 和叶酸的话，它的 MCV 应该是大的。
嗯，
我们叫做大细胞贫血。还有一种呢，就是年纪大的，如果这个 MCV 每年都在不断增长的话，它有可能，就是如果你贫血或者是有白细胞降低或者是血小板降低的话，这个 MCV 呢，如果要是不断的升高，反而倒有一种是骨髓造血的问题。如果 B12 叶酸都是正常的话，有没有可能骨髓异常增殖综合征的可能？这个 MCV 如果小的话，有两种可能，主要的有两种可能。一种呢，如果你血色素也低的话，一种呢就是地中海贫血。这个地中海贫血呢，它这个 MCV 可以非常非常低，一般可以在50到60到70，但是正常的话应该是80到100左右。这个呢，如果要是非常低，你的血色素又不是很低的话，这种有可能是地中海贫血。但是如果你的血色素低，你的 MCV 这个也低的话，那缺铁性的可能性就比较大一些。 对，这是最重要的几点。再一个呢，就是白细胞里面的那个分类，有的时候我们作为血液科的病人，血液科的医生还是要看一下它的分类到底怎么样。但是对于从老百姓来说，我觉得白细胞、血色素和血小板，这可能是就比较重要的三个
指标。
对。
对于普通民众来讲，我们每年做体检，我们做血液检查的时候，为什么有些血液检查是需要空腹做呢？
对于血液方面的这个血象，就像白细胞、血色素啊这些东西，空腹不空腹没有太大问题。但是呢，做个化学方面的一些检查，特别是肝功能啊，那个还有一些电解质啊。这种呢，你比如说吃饭，你中午吃了一个含钾特别高的一个值的话，然后你去抽血的话，那钾可能就会偏高了。然后如果要是查那个血脂的话，你如果吃了一顿很好的那个饭的话，就是有很油性很大的饭的话，或者是吃米饭这种东西呢，你那个血脂都会上去。所以一般来说，如果特别是家庭医生这边要查这些东西的话，他肯定会要让你空腹了。
哦，明白了。冯医生，在我们今天节目最后，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诊所的一些相关情况好吗？
我们在749-61街2层204，这个是一个综合的医生楼，叫爱康医疗大厦。这个呢是在7大道和8大道之间，一个是看这些病人，再一个呢专门有自己输液室，可以输静脉铁呀、也可以打一些就刚才我说的促红素啊，还有一些化疗，最主要的是化疗，我们看的肿瘤病人啊什么的，这些化疗都在我这里做。病人可以当天来，做完了以后就可以当天回家，很方便的。
好像是有两个地址，一个是周三在的那个地方。
对，那个地址呢是离卫公里医院比较近，那是我最初起步的地方。那个地方呢主要是我是星期三在那个地方。方便在那附近的中国或者是美国病人。有些人曼哈顿住的呢，就有时候愿意跑到那个地方，就是离这边近，离那边曼哈顿那边近一点。这个749-61街呢是主要是在布鲁伦这边，离八大道这边近的病人比较方便一些。
冯医生，非常感谢您今天呢给大家详尽的介绍有关于贫血的一些常识。
谢谢您何琳，谢谢广大听众。
特别说明，亚美医师协会纽约健康365节目嘉宾访谈内容仅供健康知识普及，不作为任何医疗建议。您身体健康方面有任何不适，请您第一时间联系您的家庭医生。纽约，世界之都，这里每分每秒交错着天量财富，海量信息，那些与你息息相关的信息却稍纵即逝，随时可能与您擦肩而过。您想找到更好的工作，您想选一所舒适的房子，您想找一个合适的他陪伴您共享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惊喜和感动。纽约中国广播网官方 APP 听见纽约，想您所想，为您所愿，我们以专业媒体的强大动员能力为您找到最精准的答案。
纽约中国广播网致力于让世界听见纽约，也让纽约听得到您的声音，请在苹果或者安卓手机应用商店 App Store 搜索听见纽约，即可下载我们的官方程式，流程简单方便，服务完全免费。听见纽约，让我们听见您的声音。